今天给我们的话也是《路加福音》十一章十九章十一到二十七节。众人正在听见这些话的时候，耶稣因为将近耶路撒冷，又因他们以为神的国快要显出来，就另设一个比喻说：有一个贵胄往远方去，要得国回来，便叫了他的十个仆人来，交给他们十锭银子，说：你们去做生意，只等我回来。他本国的人却恨他，打发使者随后去说：我们不愿意这个人做我们的王。他既得国回来，就吩咐叫那领银子的仆人来，要知道他们做生意赚了多少。头一个上来说：主啊，你的一锭银子已经赚了十锭。主人说：好，良善的仆人，你既在最小的事上有忠心，可以有权柄管十座城。第二个来说：主啊，你的一锭银子已经赚了五锭。主人说：你也可以管五座城。又有一个来说：主啊，看哪，你的一锭银子在这里，我把它包在手巾里存着。我原是怕你，因为你是严厉的人，没有放下的还要去拿，没有种下的还要去收。主人对他说：你这恶仆，我要凭你的口定你的罪。你既知道我是严厉的人，没有放下的还要去拿，没有种下的还要去收，为什么不把我的银子交给银行，等我来的时候，连本带利都可以要回来呢？就对旁边站着的人说：夺过他这一锭来，给那有十锭的。他们说：主啊，他已经有十锭了。主人说：我告诉你们，凡有的还要加给他，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至于我那些仇敌，不要我做他们的王，把他们拉来，在我面前杀了吧。阿门。二十多年前，在主的教会作为专职事工者服侍的时候，教会进行过按照教区才干训练的活动，分给每个教区20万韩元。从五月第一周开始到十月最后一周为止，大约6个月的时间里，让教区管理好那笔钱，将本钱与收益以及见证文一并提交。这是为了在主面前给予教友们以良善的管家打理自己的机会。在马太福音25章出现的才干的比喻当中，主人按照个人的才干给予他们5000、2000、1000，分别分给仆人。然而在今天的经文当中，关于米拿的比喻，主人均等的交给每个仆人一米拿。因此教区才干训练是因为各个教区没有差别对待，分别给所有的教区20万韩元，所以教区别的米拿训练可以说是更恰当的表达。过了6个月，在那一年的年末礼拜的时间，有两位做了见证，是得到最多收益的教区以于得到最少收益的教区的见证。第一个见证人是教区长的妻子，她丈夫参加教区长圣经学习回来之后，拿出了20万韩元的支票，说教会给了钱，做什么能产生利润呢？这位马上回答说：要不要做咒群生意？虽然没有正式学过，但出于兴趣，经常做衣服穿。那是因为自己能做好的事情。因此在与教区成员们商量之后，由教区里的女执事帮助男执事们 要做好，把做好的衣服拿到市场上，放在隔板上摆摊儿来做卖。为了使皱裙像商品像样的制作，首先用15万韩元购买了二手的锁边缝纫机，然后在市场常去的店铺里买了零头的布料做衣服。只是布料费就花了15000韩元，因此决定售价定为3万韩元。他先做了个样子穿在身上，于是订单开始剧增。男执事们原本想摆摊买卖的梦想消失了，立即开始了订货生产。从5月到7月，制作和销售了150套，利润达到了225万韩元。虽然教区里其他的执事们也帮了忙，彼此之间时间不容易调整，其他人决定做别的事情，因此其他人在各自住的公寓里卖 T 恤，产生了27万韩元的利润。所以到7月为止，总收益为250万韩元。8月，由于天气又热又觉得很累，所以就停歇了。休息的时候，在他的心里产生了矛盾，就是做到这样已经可以了的心情与不是，这不是全力以赴的样子。暑热过去，开始刮凉风，产生了凑足300万韩元的想法。这次只收到了几件长袖衬衫和皱裙的订单，这样获得的总收益为280万2000韩元，加上本金，共计302000韩元。因此，他所属的教区就成了产生最多利润的教区。他说，那在此期间没有送到百货商场，而是拿到批发市场去训练，使他能够更好的承担才干的训练，并且在为每一个顾客挑选合适的面料，一边做衣服，一边为他们祷告，得到了很多的恩典。他见证说，完成这件事，神赐予他2个奖励。一个是治愈了丈夫的病。在前一年，她的丈夫由于声带上长了肿瘤，3月份做了手术，但在做衣服的5月份又复发了。她丈夫的职业是播音员。对于播音员来说，声带可以说是他们的职业的生命。然而发生了这样的故障，除了本人之外，家人的担心是不可言喻的。再加上做针线活，家里也乱七八糟的。为了再次接受手术，去了医院，然而手术的日期却一推再推。然而当针线活做完了之后，10月份去医院体检，检查的结果说瘤子已经自然消失了。另一个奖励是给了他工作，拿了25年没有用过的养护教师资格证。虽然是临时工，还是在高中的养护室里面工作。在养护室一有空就阅读因做针线活而疏忽的圣经，到年末为止可以通读一遍。这位姊妹在见证中说，主说要自始中心，但中途因为天热就懒散，现在想起来真是觉得可惜。然后用这些话结束了见证。神不是要求很多量的神，而是会问是否诚恳地承担了那份工作。我决心今后不再浪费生命，而是踏踏实实的过好生活，将来站在神面前时，为了得到好良善的仆人， 有忠心的人这样的称赞而努力。第二个见证人是教区长，他从收到准备才干训练的白信封的那一刻起，他就先想着要成为懒恶的仆人，而不是善良忠心的仆人。他本人认为这件事具备成为恶懒仆人的充分条件。这个条件就是在他不知不觉当中将自己偶像化的骄傲。由于担任礼拜引导部部长和中等部部长以及教区长，并且他们的教区在年末的颁奖仪式上是几十个教区当中排在前三位的教区，所以认为自己的才干训练对于他来说已经完全达到了毕业的程度。所以说自从收到了信封那一刻起，他就把那个信封放到他的包里，直到过了6个月。每当听到教区有人提出表示担心的话时，他都会说，我们教区只要努力学习圣经吧，如此充耳不闻不闻他人的说法。就这样厚着脸皮度过了6个月，到了把才干的果实要还给教会的时间，他为了把收藏的整整齐齐的信封还给教会，去见一位牧师。那时那位牧师正在和另一位教友在交谈，在对话结束之前，没能等那几分钟，想着下周再归还，就去了教区聚会的场所。他当时带领的教区是星期天白天聚会，然后在下一周的主日，为了还回那个信封，他在包里找信封，但是怎么找也没有找到。真的不敢相信，结果那个信封真的没能找到。他感到很委屈，不得已只好从自己的工资里拿出了那笔钱还了。按照圣经所记载的那样，神把给这位的一个才干夺走了。他起初几天真的觉得舍不得那丢掉的钱，然而从某个瞬间开始产生了恐惧的心理。我一直认为才干的比喻只是一个故事而已，没想到这种事竟然会直接发生在我身上。然后恐惧的心情变成了恐怖。这不就是说圣经中很多神的约定、警告以及主的比喻都有可能发生在我身上吗？那不是一定颜值的问题，而是我其他才干也有可能被神夺走。如果连我公司的职位、我的家、我所爱的家人也被夺走的话，那我该怎么办呢？被这些想法所裹挟，几天都不敢看圣经，更害怕读圣经，因为认为自己仍然生活在罪恶之中。突然觉得好像看到了一点希望的光芒。从我这里夺走了一锭银子，就证明神分明是活着的。而这件事发生在我身上，也说明神了解我，与我同在。那么神在有他的作为当中，那么神不会只做无条件掠夺的事情，只要好好用神已经给我的其他才干，他还会再给我，也许还会再给另外的才干， 仅仅夺走了一锭银子，就让我明白神与我同在。能够知道这样宝贵的真理，真是神极大的恩典啊。想到这里，恐惧的想法就消失了，还决心以后绝对不会被夺走其他的才干，并且他相信这样生活下去的时候，神会托付给更多的才干。之后他告白说，越想越感谢神的恩典。这两位至今仍坚定地走在基督徒的道路上。这两位的见证准确地传达了本文的意思。经文当中的故事，正如上周所说的一样，以距今约30年前的历史性事件为背景。耶稣降生时，希律王统治以色列整个地区，不久就去世了。在他死后，以色列就分为三个地区，并且分给了他三个儿子，给希律非利北部地区，把加利利地区分给希律安提帕，把南方地区分给了希律亚基老。但因为当时以色列受罗马帝国的统治，他们三人要想要在该地区正式成为国王，必须得到罗马皇帝的批准。于是希律亚基老将工作分给大臣们，然后前往罗马。这就是本处经文的背景，12-13节如此见证。有个贵友往远方去，要德国回来，便叫了他十个仆人来，交给他们十锭银子，说，你们去做生意，只等我回来。贵友是指具有非常好的家庭和高尚品德的人。这位贵人去远方国家回来，对他来说是为了获得王权，但对于他的仆人来说，这段时间是对主人忠诚的考验。当时听到这个比喻的人，可能认为这个贵人是亚基老，但耶稣讲这个比喻不是为了谈论亚基老，而是为了提醒他们耶稣自己的复活、升天和再临。如此看来，这个比喻当中出现的弥拿，就是意味着我们现在所做的事情以及我们应该承担的责任。因此弥拿既可能是我们承担的工作，也有可能是我们正在学习的学业。不仅如此，也有可能是健康的维持家庭，在社会上扮演的角色等等。在这里我们需要深思的是，仆人每一个人都得到了一个弥拿。这意味着只要是基督徒，无论男女老少、贫富贵贱，都有在神面前忠诚的尽职尽责的义务。马太福音25章中有才干的比喻，在那里仆人们根据各自的能力获得了不同数量的银子。这意味着基督徒作为恩赐所得到的职务，根据各自的能力而不同。举例来说，毕业于同一所大学，在同一天进入同一个公司， 并不是所有同期进入公司的人都有同样的能力。他们当中有人有能力得到的认可而快速晋升，也有人比同批进公司的人的晋升晚一些，他们的能力程度都有所不同。但是无论他们在什么岗位上，应当忠于公司对他们来说都是一样的。所以路加福音当中的米拿是从真诚的角度来看，而马太福音的才干是从能力和技能的角度来看的。因此这两者并没有本质上的差异。让我们假定两个人都得到了神的呼召，成为了牧者。二人分别作为教育传道士和专职牧师在同一个教会服侍，然后两个人在相同的时期应邀到了其他的教会，都成为了主任牧师。两家应邀教会的规模也差不多，但是一个教会随着时间的推移，信徒越来越多，大约十年过去了，信徒人数从100人变成了500人。那么另外一位牧师虽然尽力去做事情，然而信徒们的数量并没有增加。就这样过了10年，信徒的人数从100名变成了200名。这两个人作为牧师蒙呼召的才干，他牧会的才干是一样的，从牧会的角度来说都是一个米拿。然而一个人的才干是五锭银子，一个人的才干是两锭银子。其实才干按照文字就是银子。重要的是无论信徒是500人还是200人，神对牧会者要求的忠心的程度都是一样的。无论基督徒负责什么工作，神对他所要求的忠诚的程度都是一样的。主人也就是贵友回来之后，叫来分别给米拿的仆人确认他们是怎么做生意的。得到米拿的10个人分为3类人。第一类人回答和主人的反应记录在16、17节。头一个上来说，主啊，你的一锭银子已经赚了10锭。主人说，好良善的仆人，你既在最小的事上有忠心，可以有权柄管10座城。主人把治理10座城市的责任交给了赚了10倍的仆人。主人要求仆人比上次要得到更大的献身。最高的补偿不是只是任由他玩，而是要他做更多的服侍。一般来说，在职场上最大的回报是得到比以前更多的年薪和升职。不断晋升和年薪的提高使自己在公司越来越有存在的意义。如果我在某个企业上班，单位承揽了一个大项目，成功完成了，老板对我说，这次你辛苦了，作为对辛苦的回报，我给你2年的年薪，不用到公司来上班，在家休息吧。如果听到这样的话，你会高兴地说谢谢吗？那不是赏赐，好像是处罚。神赐予我们服侍的位置是福气，因为通过服侍可以享受神所给予我们的恩典。因此虽然也需要休息， 但这个休息一定要成为更好服侍的垫脚石。然后第二种人的回答和主人的反应记录在18、19节。第二个人来说，主啊，你的一锭银子已经赚了5锭。主人说，你也可以管5座城。第二个人拿回的是主人分给他的5倍。给他的赏赐就是管理5座城。主人并没有指责他说，你为什么只得到了5个米拿的利润，为什么不能像那个人一样拿到10米拿呢？主人并没有责备他，因为主人知道这是他尽力的结果。主人叫了10个仆人，每人分给1米拿，并且说，做生意到我回来的时候为止。回来之后，为了了解仆人都是怎么做生意的，就叫他们过来。在韩文圣经当中，做生意的词典意义是为了获利而做买卖。从这个角度来看，主人好像是在对仆人们说，在分给每个仆人1米拿的时候，为了获得更多的利益，不管手段和方法，都要留下更多的米拿。但是经文当中，做生意本来并不是这个意思。有一位叫肯尼斯·贝利的美国新约学家，他在以色列、埃及、黎巴嫩、塞浦路斯等中东地区停留了40多年，担任了新约学教授。这位先生写了一本书，名为《中东人眼中的耶稣》，书中提到了10个米拿的比喻。主人确认的做生意的这个词只出现在新约圣经当中，今天我们看的经文当中。贝利教授说，关于如何做生意的意思，并不是说赚了多少钱，而是做了多少交易。所以如果主人希望知道自己的仆人做生意赚了多少钱，那么他就会要求仆人把赚来的钱交给我。但是主人却问仆人说，你们做了多少交易？那么提问的目的是要查明在主人不在的时候，并且有危险的时期的时候，仆人们向主人表示忠诚的程度。所以第一个仆人向前来说，我用你的1个米拿得到了10个米拿。这里面说得到，也是留下的一词的文字的意思是劳动、努力。重点不在于留下10倍，而在于忠诚于主人交给他的米拿。第二个仆人也前来说，用你的1个米拿赚得了5个米拿。这里所说的赚得，重点也不在于留下5倍，而是在于仆人对主人交托给他的米拿尽了自己的全力忠诚。但第三种人与前面两个人表现出了完全不同的反应，他把主人的米拿用毛巾包起来，然后直接拿过来，只是1个米拿。这个人的错不在于拿来原来的米拿，而是在于误解了主人交给他米拿的意思，没有忠于米拿。对于这一部分，下周将仔细的查看。主人回来询问了仆人们， 如何过的生活，根据他们的生活公平地给予赏罚。在主人说的话中有需要我们铭记的，我重新来读第十七节。主人说，好良善的仆人，你既在最小的事上有忠心，可以有权柄管十座城。主人对于这位仆人说，你在最小的事上有忠心。我们的人生大部分都是由小事构成的。另外，看起来很小的事情，大部分都会反复发生。如果我们人生当中这一切反复的小事都加起来，那就会成为我们到现在为止的人生。人们更关注显得重要的事情，如果承担这样的事情，也会想要努力去做，有人还会公开的讲。然而那是假的。在小的事情上不能够忠心的人，在大事上也不能够忠心。人们喜欢重要的事情和显眼的任务，是因为人们想得到别人的认可。但是别人的认可和激励只不过是一瞬间，但神的认可和鼓励却会持续很久，让我们更加完全，并且也让我们能够得到永远的赏赐。今天是带领节的第三个主日，我们等待着为了赐给我们永远的生命而来到世上的婴孩耶稣。另外，像从主人那里得到米拿的十名仆人那样，正在等待的主人回来。得到米拿的我们也在等待再临的主。这位主正在确认我们是否在小事上忠心。我们最近教区圣经学习时间正在分享撒母耳记下的内容。大卫在八十八事件之后经历了人生的低谷。如果当时是大卫通过自己的人生和信任的低谷，那么他通过自己的人生和信心的山顶的时候，应该是撒母耳记下第七章，就是他希望建造圣殿的时候。大卫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逃避自己的君主兼岳父扫罗王，后来他终于在希伯伦成为犹大支派的王，经过七年六个月成为了名副其实的统治以色列全地的王。这样的大卫有一天突然想到了自己住在香柏木的宫殿宇里面，然而神的约柜却放置在帐幕里面，所以他对拿单先知说想建一座圣殿。拿单先知说这是一个好主意，然而神说不允许大卫建造圣殿，这事将会由他的儿子来实现。然后对拿单先知说要到大卫那里去，这样告诉他，记录在撒母耳记下七章八到九节里。你要告诉我仆人大卫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从羊圈中将你招来，叫你不再跟从羊群，立你做我民以色列的君。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常与你同在，剪除你一切仇敌，我必使你名得大名，好像世上大大有名的人一样。神决定让大卫成为以色列的当权者的时候，那个时候并不是在 大卫战胜哥利亚成为国民英雄的时候，也不是在他成为扫罗王将军，也不是他在为扫罗王立下打败敌人的赫赫战功的时候，神竟然说是在大卫牧羊的时候，看到他牧养羊群的样子，神承诺说要立大卫为统治以色列百姓的统治者，使他的名声大振，要使他成为尊贵。大卫身为牧童的时候，谁都没有关注他。当时牧羊的牧者是最受藐视的职业之一。从事那种职业的少年更是如此，没有人关注。先知撒母耳奉神的命令，为了高立居扫罗王之后的以色列王，为了膏油来到耶西的家。当时耶西在八个儿子当中只叫了七个，并没有叫最小的大卫。他可能会想，如果我的八个儿子当中有人要成为国王，从老大到第七个儿子或许会有一点可能性，但是最小的儿子大卫绝对没有可能性。但那时神的特写镜头并没有转向耶西的那七个儿子，而是靠近了最小的大卫。亲爱的信徒们，开头讲了两个人的见证，大家知道细致入微的引导那两位的神就是我们的神，大家知道这样的一个事实吗？大卫是牧童的时候，神看到他在小事上也忠心去做，相信神就是在日常当中看我们是否忠心的主。大家知道是同样的一位主吗？大家相信使大卫的名得尊贵的神就是使我的名得尊贵的神吗？迎接带领节的第三个主日，大家相信以马内利的神为了与我们同在而来到世上的耶稣基督吗？如此，我们也要在作为我们力量的神面前学习在小事上诚实的方法。我们也靠着与我们同在的主的恩典，无论主所给予我们的弥拿是什么，决心尽全力献给主，蒙主喜悦。那时主将拥抱着我们说，好良善的仆人，你在最小的事上有忠心，可以有权柄管事做成。我们来祷告。我们日常当中发生的小事也查看了天父。大卫是牧童的时候，谁也没有关注他，甚至他的父亲耶西也是如此。然而神关注着大卫，通过他更新了以色列的历史。这位神正是我们相信的神，我的神就是这样的一位，为此感恩。我们虽然看起来真是小而软弱，所做的事情虽然微不足道，不要忘记这绝不是小事。神是通过这一切更新的神，让我们内心来接受。天父，我们期待得到神的称赞和鼓励，还是得到人们的掌声和认可？然而我们时常选择了后者。 希望得到神的称赞和鼓励，来我们罪恶的本性，把我们带到人们的掌声和认证的一方。主啊，求神给予我们正确的分辨力，求神给予我们选择永远的信心。此刻迎接带领节的第三个主日，神知道我们的人生，对于我们将来的生活，让我们再次铭记，有一天要在神的面前受到评价。我们的人生不要使用在暂时存在将要消失不需要多久就失去意义的事情上，让我们更多使用于永远的事情上，并让我们为此献身，不但是用我们的嘴唇，让我们成为相信作为我们力量的神，成为神的儿女。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